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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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月19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
冷暖有变幻，晴雨你先知，希望之声天气快讯。
今天的旧金山小雨的天气，当前温度46，今天的整体温度在43到51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沿海有浪高通告。在中半岛San Mateo也是小雨的天气，当前温度46度，今日温度在42到51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南湾San Jose多云转小雨，当前温度43，今天的整体温度在38到50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东湾 Fremont 阴，有时有小雨，当前温度46，今天的温度在42到52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以上信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为大家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早安新鲜事，我们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加州的油价，加州油价居全美最高之际，联邦与州政府同步提出了不同的对策，引发关注。联邦众议员凯文·凯利宣布将提出法案，对汽油税每加仑超过50美分的州削减8%的联邦公路资金补助，借此来施加各州降低油税。根据加州能源委员会资料，加州驾驶人平均每加仑需要负担约$0.91的各项税费，为全国最高。另一方面，加州议会正在审议第1421号法案，研究按行驶里程计费的道路使用费取代现行的汽油税。分析指出呢，随着电动车的增加，未来10年汽油税收入恐约减少$310亿。支持者认为应建立更公平、更长期维持的制度，共和党议员则质疑恐导致双重课税。州长纽森已表态不会签署里程税法案。此外呢，湾区的贝尼西亚炼油厂提前关闭，也为油价与供应增加了很多变数。
我们再来看一条和出行有关的消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取消了2026年夏季预约制度。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周三2月18号宣布说，2026年游客前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将不需要再提前预约就可以入园了。官方表示说，这是根据对2025年旅游季的交通状况、停车位使用情况以及整体游客流量所做出的综合评估后做出的这个决定。公园的负责人雷麦克帕登他也表示，预约制度确实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但是数据显示，如果整个旅游季都统一实行预约，其实呢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当然没有预约并不代表完全放开了。园方也表示说，接下来会加强实时交通监控、停车管理，并在关键的路口增派工作人员，尽量呢保证园区交通顺畅。 麦克帕登还提到说，这种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可以在游客高峰的时候灵活调度，同时呢，在客流正常的日子里保持更开放的状态。不过呢，园方也提醒大家，如果计划前往优胜美地的话呢，还是建议提前做好行程安排的，尽量选择工作日前往，同时呢，也可以考虑探索优胜美地山谷之外的景点，这样呢，整体的这个旅游体验会更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轿车需求啊，全面回温了。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十月单月超过100万人次透过 Uber 与 Lyft 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进行接送，为2019年的首见，全年的总量呢也逼近了疫情前的水准。机场对每笔接送加收$6的费用，使2025年相关的收入突破了$6000万，创下新高，为机场财务带来重要的一个支撑。这笔收入足以支付应对机场对旧金山市的年度偿还款项。尽管呢费用高于临近的交通枢纽，需求仍持续增长。 Uber 和 Lyft 目前仍主导 SFO 轿车市场，而自驾车业的一个 Waymo 已于今年1月底正式的获准进入了，乘客呢需在租车中心搭乘车辆。随着旅游的复苏和大型国际活动的来到，机场的轿车市场将持续回温。
最近啊，奥克兰又发生了一件有点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奥克兰的市长芭芭拉·里的一辆价值大约$75000的福特公务 SUV 日前呢竟然被偷了。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说，窃贼疑似是在2天前，就是先闯入到了市长办公室，拿走了车钥匙，然后呢直接把停在市府车库里的车给开走了。警方后来在临近的瓦列霍找回了这辆车，目前呢已经锁定了嫌疑人，并且签发了逮捕令。不过这件事呢也让外界开始质疑市政厅的安保是不是出了问题。市议会主席凯文·詹金斯表示，这辆车其实去年就曾经被人闯入破坏过，因此呼吁市府尽快的加强安保措施。市议员诺埃尔·加洛他也提到说，现在的市政厅附近啊，车辆被撬，甚至白天就被盗的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基层员工和官员都感受到了这个治安压力。其实这起市长公务车被盗的事件也被认为只是奥克兰当前治安问题的一个缩影。根据 FBI 数据，2024年奥克兰共发生了接近10000起汽车失窃案，犯罪率大约是全美平均的4倍，而当地的警局目前仍有大约280名的警力缺口。对此呢，李市长在周三的声明中表示，警方正在积极调查，目前呢不便透露更多的细节。同时呢也强调，在奥克兰无论是普通居民、市府员工还是市长本人，都不应该担心车辆被盗，并重申公共安全仍然是城市的首要任务。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猫卡。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早安生活派，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早安生活派，我们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冬奥会比赛看点。2月19号，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将迎来一个赛事密集、高潮迭起的超级周四。首先呢，女子单人滑自由滑比赛时间按照美西的时间换算是今天的上午10点钟。日本名将坂本花织与美国的选手刘美贤将在女子单人滑自由滑中展开终极较量。
在女子单人滑项目上，美籍华裔选手刘美贤被认为是本届比赛的夺冠冠军热门之一啊。她曾经创造纪录，成为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子单人滑冠军。就在不久前，她还随美国队拿下了202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的金牌，同时呢，也拥有2025年世锦赛金牌和2022年世锦赛铜牌，状态是相当的稳定。不过呢，日本的名将坂本花枝同样是实力强劲的，她也是金牌的有力竞争者。那最终这枚金牌究竟是花落谁家呢？依然是悬念十足。按照目前的出场顺序，刘美贤预计会在最后几位登场。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接下来的赛事转播。
那么在女子冰球金牌赛也将打响，加拿大队将再度迎战美国队，这是美加连续第五次在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中相遇。在此前的四次交锋中，加拿大以3胜1负领先。那现在呢，本届冬奥会的小组赛阶段，美国队也曾经以5-0大胜对手，所以最终这两个队啊，谁能胜出也让人期待。
在自由式滑雪项目中，谷爱凌将在她最擅长的项目女子 U 型场地资格赛中登场。虽然呢，这还只是资格赛，但是对于这位从旧金山走出来的名将来说的话，也意味着她在2026年冬季奥运会的卫冕之路正式开启。
那么今天呢，还将举行男子空中技巧的决赛，也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重头戏之一，集结了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空中飞人。决赛中呢，美国和中国队的选手都是这一项目金牌的有力竞争者。
另外啊，旧金山时间上午10:30开始的滑雪登顶登山项目也将迎来本届冬奥会的首次亮相，男女短距离决赛将直接产生这个项目历史上的首批冬奥奖牌，值得关注。
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看一个很好的新闻。美国佛州圈养的一头海牛71岁了，它打破了最长寿世界纪录，怎么回事呢？今天呢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位爷爷级的萌物啊。就在本周呢，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海牛叫做罗密欧，以至少71岁的高龄成为了世界上最长寿的海牛。
71岁的海牛啊，这只海牛界的老寿星是在1957年被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啊，他还只是个几岁大的青少年呢。那时候人们肯定没想到啊，他会从上个世纪一路走到今天，现在呢已经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了。
没错，而且罗密欧的名字啊听起来就很浪漫，他的生活呢也确实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他呢原先在迈阿密海洋馆的时候呢，馆方给他找了一个伴侣叫做朱丽叶。这两头海牛啊相守了一辈子，还生了9个孩子。他们的初恋结晶叫做洛雷莱，他是在1975年出生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头在人工饲养下受孕并出生的海牛，非常的具有历史意义。
其实朱丽叶也挺长寿的，活到了65岁以上，可惜呢她在2024年先走了一步。现在啊，罗密欧没有了老伴儿，就和37岁的好哥们小乔生活在一起。
没错，其实罗密欧的这个生活状态啊，简直是养老界的模范。怎么说呢，他性格非常的温和，每天下午2点呢，他都会准时和他的好哥们小乔一起在岩石附近午睡，作息很规律啊。平时呢最爱啃食生菜，这个状态呢真的让我很羡慕
啊。是啊，而且是忘年交啊这一对儿。不过呢，提到长寿的海牛，很多人就会想到前任的纪录保持者斯努迪。不过呢，他的故事算是海牛界的遗憾了，因为斯努迪在2017年69岁生日刚过2天，就因为管方的疏忽，他使他被困在维修管道里头溺亡了。那件事情引发了很大的就是抗议，也 也给全球的水族馆敲响了警钟。
所以呢，罗密欧现在规律安稳的生活更显得非常的珍贵。海湾水族馆的馆长贝瑞他就说，很荣幸我们能够照顾罗密欧，多年来他感动了无数人，他一直是海洋保育的榜样，能够让他在海湾水族馆中生活，为他的物种传承这份精神，我们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海湾水族馆的官员表示说，其实海牛的平均寿命呢是30到40年，在野外啊，因为这种动物的寿命往往会受到限制，因为它们经常要面临许多严重的威胁，例如栖息地被破坏啊、污染啊，或者是船只造成的伤害或死亡等等。
所以呢，希望这位爱生菜的海牛爷爷啊，能继续悠闲地睡他的午觉，把长寿的记录再往后推几年。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关注一个很多减肥人士都感兴趣的话题。其实减肥的招数啊有千百种，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方式，然后也有各有各的巧妙之处。那英国的医生、作家也是一位电视的主持人，叫做查吉特，他呢就有一个把查特吉就有一个把晚餐当早餐吃的奇招。他认为呢，早上摄取蛋白质很重要，因为蛋白质有助于抑制食欲和减重。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常识呢？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一听到早餐想到的就是牛奶啊、面包啊、吐司啊这一类的，但是这位查特吉医生说啊，谁规定早餐就得吃这些高度加工的谷物呢？他呢经常早上起来就吃一顿别人眼中的晚餐，就是高蛋白的正餐，比如鸡胸肉啊、鱼啊、蔬菜啊、豆类什么的。
他呢在自己的播客医生的厨房里聊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早上摄取大量蛋白质超级重要，因为蛋白质能有效的抑制食欲，让你一整天都不容易饿，还能帮助你控制体重减脂。他还吐槽，他说从小啊，我们就被广告和文化洗脑，认为早餐就应该是甜甜的谷物麦片。可是你知道吗，在印度传统里，他说很多孩子啊上学前的早餐就是一大把米饭配肉、蔬菜咖喱、扁豆汤，跟正餐没有两样。他现在啊，到处都是谷物的广告，传统的饮食反而被边缘化了。
所以呢，查特吉医生直接就建议说，早餐高蛋白呢是个好策略，能帮你一整天呢都少吃一点，避免过量的摄入，还特别利于维持体重。但是光是早餐的高蛋白呢还不够，查特吉医生强调说，减肥成功的关键呢是彻底戒掉零食。他说啊，家里别放什么糖果啊、巧克力啊、蛋糕这些诱惑的东西，避免自己忍不住。
对，说的太有道理了。因为前段时间我就买了一些零食，然后虽然说没有想吃的欲望，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了就总想开一包啊。
对，看到了就想吃。
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不买就能避免自己被诱惑啊。尤其呢现在很多人的这个饮食里啊，70%其实都是超加工的食物，光把零食减掉呢，身体和味蕾就能慢慢的摆脱对甜食的一个欲望。
对，那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哎，那每天我该吃多少蛋白质啊？根据美国最新版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说，对于健康的成年人，为了维持基本的身体机能，每公斤体重摄入0.8克蛋白质。就比如说你的体重是70公斤，拿这个来做比喻吧，那么每天的基础蛋白质需求就是70×0.8，算下来呢就是56克。
但是如果按照热量，就是卡路里来计算的话，蛋白质呢应该占每天总热量的10%到35%。如果你一天吃2000卡路里的能量，那么就是50到175克的蛋白质，这大约呢相当于2块手掌大小的鸡胸肉，或者是几个鸡蛋，然后再加牛奶。但这个范围呢是灵活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呢你是一个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白领，10%到15%可能就足够了。如果你正在健身减脂，或者呢处于高压力的工作状态，那可以向35%的蛋白质吸收量来靠拢。
那么最好的蛋白质的来源都有哪些呢？它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动物性蛋白， 比如蛋清啊、鱼类啊、海鲜呢、啊、还有就是前面讲到的去皮的鸡胸肉、火鸡肉，以及低脂的奶制品。这类蛋白呢吸收率比较高，氨基酸的结构呢也更完整。第二类呢是植物性蛋白，就是各类豆类，包括大豆、扁豆、坚果和种子，它们不仅能够提供蛋白质，还含有膳食纤维和健康的脂肪。
其实也都是生活中常吃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呢就是把它归类起来，这些蛋白质呢就能够使我们更加的补充更多的能量。听完呢是不是也有点心动呢？这个方法呢简单又非常的科学，不用节食还不用饿肚子，就是呢把吃蛋白质的这个时间往前挪一挪，然后再管住零食，管住嘴哈，那说不定呢下一个可以减肥成功的案例就是你。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新年新气象，接下来呢一首李茂山的新年新气象送给大家。